第二十集。
威岛离开的六年间，蛤蟆仓警察署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本破破烂烂的电脑全部换新，所有刑警都配发了智能手机。警察署里的烟灰缸全都被撤走，这其实是竹离最喜闻乐见的变化。以前跟威岛共事时，他就饱受二手烟之苦。对了，戴田先生，上回那片花瓣结果出来了吗？水源抬头问道，因为他个子小，从旁边看就像老师和学生对话。
今天之内出结果，只是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。
他们说的是遗体衣服上附着的不明花瓣。昨天早晨，宫下治穗的遗体在他的住处被发现，他是在全国建立了支部的宗教团体十王还命会的干部，而发现他的人则是该会蛤蟆仓支部的支部长手谷巧。十王还命会的会员总数超过1000人，12年前就在蛤蟆仓市设立了支部。这次的死者宫下治穗是该支部底下侍奉部的领导，这个部门专门从事分发传单和上门访问的工作，目的是增加会员，相当于普通公司的营业部。换言之，宫下治穗相当于营业部部长，他现年37岁，是全国支部中最年轻的干部。宫下治穗在市内某公寓独居，每天早晨驾车前往市郊的十王还命会蛤蟆仓支部。可是3天前的早晨，他没有出现在支部。支部长手谷巧拨打了他的手机，但是无人应答。第二天同样如此，于是到了第三天，也就是昨天，手谷亲自驾车前往他的住处，到达时间为上午10点多。宫下治穗的房间在1楼。根据手谷的陈述，他先按了几次门铃，但是没有反应。于是他又去查看公寓停车场，发现宫下治穗的奶油色小车停在那里。手谷继而联系了公寓物业格雷户家，说明情况，请他们打开门锁。后来中川彻就赶了过来，此人才35岁，已经是格雷户家的董事长了。接着，中川就使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门锁。手谷开门时，赫然发现宫下治穗死在了那个状态。根据报案内容判断，那显然不是自然死亡。于是警署马上派出了调查人员，赶往现场的刑警是竹离和水源，以及法医捐川、取证官老戴。老戴身为取证课的课长，很少亲自赶赴现场，只是最近市内频发交通事故，他的下手都抽不出空来。若是大辖区的警署，一般会配备专门负责交通事故的交通取证科。然而蛤蟆仓警署人手不足，搞不了那种配置。竹离等人到达公寓后，从负责保护现场的警员那里听取了简短的报告，然后开始检视宫下治穗的遗体。对新人水源来说，这其实是他第一次目睹陌生人的尸体。竹离本以为他会吓得面色发青，没想到他意外的冷静，就是那副很像在模仿刑侦电视剧的主人公的样子，让竹离很是不爽。宫下治穗背靠玄关门，坐在门口的三合土地面上，他脖子上缠着白色电源延长线，线的另一头绑在室内一侧的门把手上。他身穿疑似家居服的粉红色运动服和牛仔裤，脚上没有袜子和拖鞋，脸上化了妆，也戴着眼镜，脖子被扯得老长。在老戴和娟川忙着检视现场和尸体时，竹离和水源向发现遗体的手谷和中川询问了情况。
我请中川先生开了门，然后把门一拉，觉得手感异常沉重。
58岁的手谷头上看不见一根白发，还仔细梳成了中分，结实的身体上穿着合身的黑色西装，显得格外冷静，丝毫不像刚刚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。
还有一股怪味儿，
手谷说。还没等他意识到沉重的房门跟那股怪味有什么关系，就从大约10厘米的门缝里看到了室内的情景。那是个带餐厨和客厅的一居室，门口是厨房和餐厅，里面是客厅，旁边的卧室拉门半开着。他喊了一声宫下，但是听不到任何反应。屋里拉着窗帘，光线很暗，手谷与背后的中川对视一眼，再次看向门缝。就在那时，他终于发现门内侧好像有什么东西。
可笑的是，我当时以为宫下君坐在那里，立刻为私自开门的事情向他道了歉。唉，不过他的确是坐在那里。
在警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之前，这里都维持着门开了大约10厘米的状态。手谷和中川都没有走进房间。
报警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中川先生。我不小心把电话落在车上了，于是他就用自己的手机报了警。
中川的狐狸眼特征明显，他在竹里他们询问情况时，不时对手谷的话点点头，对警方提出的问题或是摇头或是点头，始终没有放下闷闷不乐的态度。他不断吸着电子烟，还不时大声咂舌，丝毫不掩饰他对死人毫不关心，只觉得人死在了自己公司管理的公寓里才是更大的问题。他们结束了对两人的询问，正在登记联系方式时，老戴和娟川正好也做完了检视。竹离和水源放走手谷和中川，转而走进了现场。宫下治穗的遗体已经被转移到担架车上，只等待搬送出去。但从公寓外观来看，他就知道宫下治穗的收入很高。此时走进室内，感觉就更加强烈了。房间里东西并不多，不过桌椅、沙发、厨房里的餐具、卧室的床等，一眼就能看出是高价货。桌子一角有个玻璃杯，老戴说那是 Baccarat 的牌子。床头柜上摆着苹果笔记本，地上还躺着一条小狗，已经一动不动了。
他贴着遗体死去了。
老戴单手揪住狗脖子，把它拎起来。
怎么还有狗？我刚才都没看见。
因为他倒在死者屁股另一头。
从门缝看过去，因为角度问题无法发现他。
这家伙会跑到主人身边玩耍嬉戏，没电了就自动走到充电桩去充电。不过死者左手正好搭在他身上，导致他无法移动，所以才会倒在这里。
那是一个机器狗，老戴说的充电桩是个扁平的平台，跟狗一样呈灰色，就插在床边。可能出于公寓规定或者别的原因，无法饲养真犬吧。水源说完，老戴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句。
又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真家伙。
竹离听到那句话，心中冒出了疑问。老戴有个女儿，年纪轻轻就死了。他结婚没几年就离异，一直单独带着孩子努力生活。但是7年前不幸离病去世了。竹离知道，老戴一直把他的照片放在钱包里。他总感觉那张照片和老戴刚才说的话有点矛盾。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想法。死去的家人和照片，真狗和假狗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
老戴，你挺清楚这些啊。
他朝机器狗努努嘴，故意调侃了一句，老戴竟露出了罕见的微笑。
我孙女吵着要过，还让我看了手机上的宣传视频。
那是死去的女儿托付给老戴夫妇的女孩子。7年前竹里在葬礼上看见过小姑娘一眼。当时她才2岁，现在应该读小学3年级了吧。葬礼那次，小姑娘压根理解不了母亲的死，一直咬着手指，四处寻找着什么。现在她竟能把智能手机玩得很溜，真是让人吃惊。请允许我汇报遗体情况。法医娟川来到旁边，他跟竹离同龄，都是40多岁。之所以说话如此恭敬，是因为老戴在旁边。娟川还在上警察大学的时候就听过老戴的课。死者已经死亡2天左右，死因因为延长线缠绕在脖子上导致窒息。娟川绷直了豆芽菜似的身体，全程看着老戴，声音声色僵硬，仿佛在接受面试。坐姿一死与普通上吊不同，死亡过程更加缓慢，应该十分痛苦。如果是自杀，可能需要酒精或者安眠药进行辅助。后来解剖证实，宫下治穗的确摄取了安眠药，那是他的常用药。由室内医院开出处方，目前也确认到了处方间。有什么异常吗？为了保险起见，竹离问了一句。
目前看来并没有。
娟川不小心对竹离也用了敬语，顿时一脸尴尬。
有个花瓣。
听到老戴的话，所有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
还不知道是什么花，总之遗体穿着的运动衫腹部附着一个花瓣。
竹离和水源查看了已经被装入证据袋的花瓣。老戴之所以没说一片花瓣，而用了一个， 可能是因为那东西已经皱成了小小一团，它虽然变成了褐色，看着有点像橡皮擦碎屑，不过的确是花瓣，可是房间里没有花。
可能是两天前，也就是死者死亡那天从什么地方沾到带回来的吧。
竹离说完，老戴并不理睬，而是转身开始收拾东西，仿佛在说，那是你们的活儿。